听，就生真正的般若智慧，所以叫做金刚般若波罗蜜。它的意思就是像金刚那样子的坚硬纯净，那么样子的庄严高贵，这样子的智慧叫金刚般若，它才能够出凡入圣，叫做波罗蜜。所以金刚经讲的是这件事情，金刚经讲说你要布施啊，所以我们就住在布施里头啊、哦、我每天都要布施，我不布施就不安。好了，你住在布施里头就变成不安，谁叫你去住在不安的布施里头去呢？不行啊，因为我今天没有布施啊，我赶快从家里又下去，穿着拖鞋下去找一个人说我、哦、你现在让我布施一下好了。我看这就是有所住了。有时候没有东西好帮助人的时候，哎呀，借钱你要去帮助人，但那种帮助并不是无所住而生起心。所以无所住而行于布施，这正是金刚经的本意。其实整部金刚经只是举例举六波行六波罗蜜里头的一个波罗蜜，就是无所住而行于布施，无所住于色，无所住于相。所以在金刚经里头讲了要破相，所以没有无我相，也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是不是？甚至于在念佛生这个念佛住如来家这件事情，念佛是住如来家，念着佛啊，念着阿弥陀佛等于住如来家，所以你要念佛的时候很高兴啊，说我住在如来家。但是念佛这件事情，如果你的念法是观音菩萨你快来哦，让我听说台北市又要开放那个叫什么彩券，是不是让我第一次就能够中2000万了、哦、观音菩萨我今天念你哦，如果你让我中的话，我给你装个金身哦。你看他是有什么住，他是有所住，不是无所住啊。哎，我如果给我2000万的话，我给1000万给孤儿院哦，啊，还是有所住啊。所以《金刚经》里头又告诉我们，怎么样？若以色来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得见如来。所以是住于实法，而无所住于实法，这是佛法的精妙处。我们在这一会里头一共有六品经，六品经其实可以讲说事实上是六部经一样啦。六品经第一品当然是讲第13的啦。那么这个第一部分呢，那么指的是生息弥三顶品，再来呢是须弥顶上具赞品，再来是十住品、半行品、初发心工作品、民法品，一共是有这六品。生须弥山顶这一点呢，是说佛赴须弥山顶的忉利天呢，是因为那个地方最吉祥，过去十佛都曾经来过，我们等一下就会讲了。过去十佛，十佛都以此为住，所以妙高呢，这个妙高的山顶呢是正法，所以这个地方是最吉祥。十佛都是从这个地方成就正等正觉的，这是告诉我们十住在妙高山顶，而妙高山顶这个十住它的最吉祥，也就是它的宝贵面。第二呢，他讲须弥顶上具赞品，是在赞佛，在赞谁呢？赞十位菩萨。这十位菩萨呢各来说佛的性德，当然因为释迦牟尼佛到这里了，在这个地方依这个因缘来赞佛。十住品呢是说十住的法义，梵行品呢是特别讲梵行这个问题，梵行也是讲清净。不过各位一定会问， 前第二会，在普光明殿里头有一个净行品，有没有？他是不是也在讲清净？有，是不是？可是这个泛行品呢，也其实也是在讲清净。这两个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们在泛行品的时候，我们再给各位介绍。初发心功德品，那是讲初发心菩萨功德无量的问题，以及初发心菩萨他的发心的内涵问题。民法品呢，是讲是把这一个十住品他的法要做一个总体的一种归纳，使我们更容易明白。这整个的一个六品经，它事实上是构成了一个宇宙佛法大会的一个整篇记录。那我们来看看，现在来看看生须弥山顶第十三，这十三品，你看世尊不离菩提树下而生须弥山顶，到忉利天第四殿，来到了第四殿。如来呢是在自在地不离道树而集十方法界，生须弥山顶也是一样的。在此呢表如来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也表佛的神通。其实你现在要注意到了，神通的意思并不是一般人所讲的那种神通啦。哦，那个人有神通，他可以到这个汪死城去看到什么，他可以去就不会回来啦。净空大师哈，好几次这样给我提醒。有几次我偶尔问他说，师父这神通吗？哪一位法师跟我提起这事情啊？我还没有讲完，他马上给我打断，别神通不神通的，我不希望你去弄神通，有没有都不必去弄，自然有的自然来，用弄来的都不是神通，神通弄不成变鬼通就麻烦了。说的也没错，所以从此我再也不去谈神通，所以我也不希望你们去弄神通，你神什么通？但是有时候为了让你能了解什么叫神通，说我们飞机从这里发，对不对？十个小时就到美国都不是神通，是什么？对，只是这种神通仍然还是有漏智的神通啊，它是无漏智无相无色的神通，那个神通不必要通，连神都不要它就通了。那一通是什么？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孩子在这里做因思分解，另外一个孩子也是在那个分解，这两个人同时都做出来，那个做出来的东西是通的，那叫神通。我们有一个那个智慧的慧体，那个慧体是无所不在的，你到哪里都可以用的，那叫神通。你看你神通不神通？当然神通。你出来上班的时候就会换一套规规矩矩的衣服，你回到家要睡觉的时候你自然就会换睡衣，神通不神通？神通。什么东西神通？是因为你的智慧在神通，你能判断，那叫神通，是不是？所以神通呢是跟智慧有关的，所以表佛的神通它已经不被这个东西割断了的。所以须弥山顶呢这个妙高峰，它是一个清净高妙的性德。妙高峰意指呢不可以用生灭寻思观察及多闻心想攀缘而及。各位，这段话最重要，这段话不是我讲的哦，这段话是唐朝陈观大师讲的，我抄来的。我们有时候啊从古人那里啊使一点人家的口水啊，哎呀就已经甜蜜蜜的了。你看他怎么说，妙高峰一直不可以生灭寻思，你不可能用生灭法的观点，也不可能用你思考的东西能够想象得到，也不可以用多闻，也不可能用你的心去想而能够攀缘而及能够到的。那它是什么？它是真清净真万缘放下的时候达到的。所以你今天晚上回去，你在做自己晚上定课的时候，你把腿一盘，佛念一念，然后坐在那个地方什么也不放，什么通通把它放下来，你再注意看吧，一切的妙高都在那里，通通都在，又妙又高， 他就是来这一个忉利天的这个第四殿呢、啊，天地这个地势呢有四个名字，天地势啊，乔斯迦、四体梵音、因陀罗，我它是地势的四个名称，所以你也同时记下这四，知道这四个名称所指的都是在忉利天，在这个地方的天地势的名字，所以你一看它因陀罗网，也就是说地势的宫殿的那个网的意思。地势有一个网很美，对不对？好，那个网来代表着法义，隐喻它当法义。那么地势天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很奇妙的东西，据说啊，这个在这个第四殿里头啊，有一个鼓叫天鼓。这个天鼓呢，是因果所生，他自己会响，不需要敲就会响，啊，响出来的正是你自己。你看，这有很多属于语言学上这么美妙的一种象征式的一种文学作品，他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可是呢，又告诉你这个东西正因为透过一种象征式的表达，更表达了它实际的存在。在这个地方有这么一个鼓，这个鼓就是由因我们的因果所形成的。你所到的时候，这个鼓自己就会响，这个鼓能响的就表示你能到那里，而你到那里的时候，它所响的就是表示你自己的修行。奇妙不奇妙？那就叫做天鼓，就在这个殿里头有这个天鼓。各位，你应该到那里去，不必敲，它自己会响。那个鼓响的时候，天鼓就响了。那我也再告诉你，练内气内功的人常常有鸣天鼓，你懂吧？你们这里面学运气、学内气、学内功的人讲鸣天鼓。什么叫鸣天鼓？把耳朵蒙起来，把两只手放在后头，用这个东西弹你耳朵的后头这个地方，你就会听到嘣嘣嘣的声音。那一个声音在他们练功的时候，这是属于那个内八段锦其中的一段，那就是鸣天鼓。鸣的时候就是嘣嘣嘣，其实那个天鼓是借用的，就是四地天那里那个鼓。你在鸣那个天鼓的时候，必须要全部心里面完全清净的时候，鸣那个天鼓气才会通，才有用。否则人家砰砰砰，你也跟人家砰砰砰，人家碰的有，你碰的没有啊，是不是？你虽然是鸣了，但是你那个不是真正的天鼓，真正的天鼓是完全忘我那几下，它对它所产生的效果，它是借用这个天鼓的意思，借用了它。石柱呢是清净庄严的生活规范，我们现在把它拉到我们现实层面来，我们是清净庄严的生活规范。第四殿呢，它是宝座象征的净性之法。第四殿有宝座，对不对？这个宝座呢，那么宫殿阶梯呢，就表述的是步步实践的去行动，到达那个我们自己的宝座上。你要到第四殿，你都一定会有宝座的。所以当释迦牟尼佛不离菩提树下而来到了第四殿的时候，这个时候第四呢马上知道了，就出来迎接。要出来迎接的时候呢，因为天啊，天仍然还有一点，还有在这个天里头还是有玉，还是有玉诸天呢。这里面呢还有种种的天乐都在响呢，但是等到释迦牟尼佛来的时候，天乐自然的就宁静下来，一切万缘放下。你看佛所到之处，处处都变成净土。你能修到正等正觉的时候，你到哪里都是净土，其实也象征了这个意思。所以佛所到的时候无所不净，这自然的执行。所以呢，这天地是呢看到了佛陀来了， 所以呢，天地世界但众如来说，十佛呢都来过第四殿。现在说，哎呀，你来啦，我们很高兴。其实啊，我们这个地方最吉祥啊，非常欢迎佛陀你能来，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呢，他当然以啊主人的身份，是不是说你来啦？那么我呢，给你介绍我们这个第四殿呢、啊。哦，过去啊，十佛通通都来过，所以呢，他在这个地方呢就讲，我们因为有十佛都来过，所以是清是净化清妙中成就正等正觉的，都是因为这个净清净而得万德庄严的。他这个东西，我们这个地方呢是成佛的基础啊，所以这么多佛都来，所以现在他讲十佛。这十佛你看到第三页，十佛的法性呢是什么？是迦摄如来，那个字呢要念摄，不是念业。迦摄如来具大悲，迦摄如来曾经来过这个第四殿的，但是呢他的当时来的时候，他的德性的，也就是他的因缘，他的修行的那个德性的，是从大悲门入的。居那摩尼见无碍，居那摩尼如来他成佛，他来到我们这里的时候，他的法性呢是从他的见无碍来的。他有种种的见，但是这些见，任何见在他内心里头都无碍，他是从这一个门开始进来的，开始悟道的。迦罗鸠陀如金山，那么迦罗鸠陀他就是这个如来呢，他有如金山那么的纯净庄严，他是庄严的，有如金丹这样子的一位佛，他的德性呢是在纯净的意思。毗舍浮佛呢无三垢，就是他呢，我们把种种的垢呢，他把种种的垢都放下了。其实真正最大的三垢是什么？贪嗔痴，这三毒的三垢是最大的三垢。失去如来呢，那么离分别，我们有种种的不清净，是因为起分别心啊，人家好我不好，我比别人强，所以我自大，这就是分别。讲分别啊，其实我们的一生当中障碍最大的、最困难的事情，就是放下分别，最困难。慈悲心容易培养哦，无爱心其实不容易，但是它就是，如果你能勘破分别，无爱就没有问题。如果你能勘破分别，那你纯净也没有问题。你能勘破分别，贪嗔痴慢疑不止三垢，五毒通通放得下，是不是？所以离分别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但我们通常不太注意它，我们通常不太重视这个离分别这件事情哦。前几天呢、啊，《天下》杂志打来一个电话给我，他说我们呢翻译了一本书，这本书呢是加州大学一个社会学的教授写的。他这本书的书名呢写的是叫做情绪前的情绪性意义啊，他叫 The Emotional Meaning of Money， 就是钱的情绪性意义。他把它翻成看钱会讲话，钱会钱在说话，我觉得翻的这本书名翻得很好，就是跟那本书所讲的完全一样。那本书所谈的就是这个问题。他说，老师你写一篇序文讲讲你的看法，然后对这本书简单做个评论。我说好啊，我想你把东西寄来我看看，我没有读过这本书嘛，所以我常常有很多人逼着我读书啊，我很高兴有人拿来看一看，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呢，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第一句话讲什么？我说 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知道，他心中有一位钱老爷，应该认识他心中的钱老爷，而且要听懂这一位钱老爷对你说什么话，而且更重要的是，你不要上他的当。这是我的第一段，只有这三句话构成第一段，再下去不讲了。我为什么讲这个问题呢？每一个人呢、啊，心里头啊有一个钱老爷是什么？是他从小到现在对钱的观念，他从生活观念里头有种种的对钱所产生的一些分别心、一些挫折、一些如意或不如意的事情，最后他就形成了他的一个意识，他会内化。我们心理学里头称它叫 internalization， 他内化变成他自己心事的一部分，他就变成他内心里头的那一位钱老爷。而这位钱老爷经常在他内心里头对他说话，一会儿出一点馊主意，一会儿又嘀咕东嘀咕西的。如果你听不懂也不行，你全听懂就照他的话走也不行，你都要听得懂他，你要不受他骗，而且你最后你还知道能够把这个钱老爷啊，最后啊你要把他教得成熟一点才行。如果这个钱老爷他不成熟，整天都是一些非理性的情绪化的情感化的，那么这个钱用起来就一塌糊涂了。所以有的人有很多的钱以后呢就开始挥金如土了，有的人呢没有钱的时候还很平安，有了钱以后归因窟窿皮皮抓，他为什么？他害怕钱这么多怎么办，他担心了，放在银行怕飞掉，放在家里怕人抢，摆在身上又怕丢，怎么办？所以要注意啊，分别心事实上就在什么？就在于成功，别人成就很多，我成就少，我不如他，这就是分别。别人很有钱，我没有钱，我是穷小子。别人地位很高，我地位卑微，我自卑，都是从这里来的。人为什么会产生恨？分别的结果，你比我好，你对我不客气，我恨你。你比我有钱，我的钱都被你们赚光了，我恨你。恨从这里来。有机会了，那我也抓一把，不就是贪了吗？贪了以后呢，你也贪，我也贪，你一把我一把，最后就争起来，就嗔恨了吗？对不对？然后呢，等到带来一点钱回家去以后，只看到钱就不看到其他的了，那不是愚痴是什么？所以贪嗔痴都是从分别来的嘛。我做心理諮商很多年，我发觉人从分别心里头所产生的种种的困扰是很重的，真的业力很重，就是这个业。业是什么意思？我讲过多少次，行为的动机以及你行为的结果都称为业力，都是业力很重。有的人就讲，哎呀，我的业力很重。你业力很重你还好意思讲？业力很重就要改啊，就要把业力解脱啊。他说我解脱不了，业力是前生来的。不要这么说，过去有一点业，今天造的比过去的还多，想办法把它解开。要解开离分别。你如果跟一个富有的亲戚就坐在一起，你不会觉得自卑，哎，这就是不起分别。你跟一个博士在一起跟他们交谈，虽然他们讲的政治啊天文啊你不懂，但是你总可以谈，总是也可以谈谈你耕田的心得吧。啊，让他们替你也想一想，光弯灯卡郎坐谈嘛金刚扣，是不是？所以你应该觉得是平等的，不起分别的。并不是说种田的跟做学问的教授是一样的，不是，是我们不取这个差别性，了了分明下不起差别性，是平等性哦。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离分别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刚刚讲到钱，我就顺便提这个问题。 我们这社会我看过，那是真真实实的哟。也有一段时间有好几对夫妻，这个夫妻他们跟我谈他们的婚姻生活，但是这里面呢也有只有太太跟我谈的，也有先生跟我谈的，也有两个同时来的。哎，我发觉怎么会这个社会怎么突然间这种事情特别多，他们都是为了财产。他们有个共同的现象我很惊讶的，40岁40来岁要闹离婚，两个人反目，恩爱夫妻啊现在变成怨偶，要濒临着要批离啊，两个人当然都很痛苦。真的跟他们谈起来以后，起先他们都不愿意讲真心话呢，可是把两个人找来，无论如何把他找来，好好的谈一谈以后呢，哎，讲到最后的时候，竟然就出了一个钱老爷的事情出来。有一天有一次这太太讲了，我们以前都很努力，我有一天会发大脾气的原因就是这样，买房子都是买他的名字，没有我的名字。好了，我说哦，原来就是因为这样，他也不是这样嘛，哎，正是这个样子。好了，两个人就是因为这样，可是明讲嘛怕不好看，暗讲嘛就在那暗斤勾心斗角，就这样子开始的，这是不平等起分别。为什么这东西一定要放在先生的名下，不放在太太名下？啊，为什么放在先生名下自己就不行？所以工作不做，两个人只顾吵架，是如此。但是我们也看过，他本来很简朴的生活，也不晓得怎么样，他的钱怎么赚了，我也不便问。但是他突然间很有钱，很有钱以后呢，这挥金如土，几年之间呢，两三年之间，家破了，妻子离散了，钱也花光了，他觉得人生很无望。他本来想自己了结了的，他打电话告诉我，我跟他讲，那你说的也，说来你这个人也是够渺小的，为了一点钱就把你打动，现在把这些事情弄坏了以后，你就想逃避，你为什么不去拥抱他们，把他们再把他们找回来呢？他说他们不要我。对，他们当然不要你，为什么？分别心，你太可恶了，是不是？有时候人一陷入那个烦恼心里头，起大的分别心的时候，种种的障碍会不停的过来，你要掌握这件事情。我特别给各位讲，释迦如来这个讲的这个离分别，一定要是当作第一个你要修的法门。讲到了钱，我也联想到另外一件事情，那是活神活见的事情。有一位暴发户，暴发户他父亲一过世，他就把钱抱来花。他怎么花？到酒家去花。怎么花？把钱撒在地板上，叫酒家的风尘女郎啊，用他们的身体去碾，不可用手去碾，一大把他们撒在地上，这样子让他们碾，经常这样碾呢。这些小姐们很聪明的，把身上打湿在地上滚，通通碾起来了，他的家产也被碾光了。哎，他内心里头的老爷到底在跟他说什么话，在给他出什么鬼主意？这不是疯狂是什么？我们一定讲说业力重。什么业力重？内心里头有一个非理性的钱老爷，会使他走入这样子的一个疯狂。不止佛经这么讲，基督教的圣经里头怎么讲？上帝如果要亡他的话，就先使他发狂。 那上帝用什么方法让他发狂呢？分别心最容易的。他什么分别心？我是没有接这种个案，我是有人告诉我这样一个个案，我认为他的内心里头已经有一个很强烈的分别跟憎恨。这次憎恨就是说，现在爸你不在了，我杀给你看。我想他很可能在他的这个下年轻人在他家庭生活里头留下了一个很强烈的分别而产生的恨。要注意啊，教育子女跟待人不可以从恨出发，只有马克思才用恨出发，真的必须有几分爱去出发，必须有真正的慈悲心。华严就是告诉我们，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就是不离分别，就是要我们真正的去离分别啊，不可以陷在分别里头。我们再看一看毗卢师佛呢，是如满月。什么叫如满月？就是圆满圆融的意思，也就是说一多相即的意思。我们这个在过去呢，那么十门里的十个玄门里头讲过的佛沙明达第一义，要注意啊，第一义谛呢就是空。空是什么？空就是活泼，没有执着就是空啊。提摄如来呢变无碍，它是变才无碍，是智慧啊。波多摩佛呢净无垢，它也是清净啊。燃灯如来大光明，燃灯如来他有一个心中有一个太阳，我讲过的，他是光明的精进的。这十尊佛他们当时还没有成佛，他们也来过这里。来过哪里？来过到了第四殿这里来。所以第四殿呢也跟释迦牟尼佛做这样一个介绍，哎，我们这里是很吉祥的。所以说你有时候你去参观一个某一个地方，人家给你做简报，哦，他就会跟你讲，美国的参议员也来过，印度的参议员也来过，是不是？日本某某人来过，曾经某一个影星也来过，对不对？现在你来了，意思是说我们这里很好，哎，你来的也很不简单，这个意思。那事实上这里面也表现了，就是成佛的基础一定是从妙高，从清净庄严入的。所以世尊能入妙圣殿，结加趺座。世尊呢入了妙圣殿，妙圣殿就是妙高，讲妙的。然后呢圣呢是第一义的，在这个殿里头呢，此殿忽然广博宽容。这个殿呢突然广博宽容，是不是这个殿变很大呢？不是。入了这个呢突然广博宽容的意思呢，是突然间十方法界具现的意思。为什么？因为这个殿的色相的东西已经不存在，加趺座的时候已经入定，入定的时候所有都入无漏智了，在这个宽广里头，所以十方法界前现的，所以忽然广博宽容，如提天众诸所住处，就好像所有的天的天众，不是只有妙高山这里一个忉利天啊，无数的地方都有忉利天啊，这些天的天众呢所住处通通各自显现，就是他不起菩提树而集于十方法界啊，十方世界习已如是，意指呢法性之妙遍周法界的意思。我们今天呢讲生须弥山顶这一品，须弥山顶这一品很短，但是呢你读起来就很像看一部电影，读起来呢就像看一个非常生动的小说的文学的作品。所以他们在研究佛学的文学的时候，常常有关于佛心的文学价值讨论会，有很多人写论文都是写华严经。我知道在这里是不是今天有来我不清楚，我们师大有硕士班的学生要研究华严，他也来，我认为他选华严是对的。华严有很丰富的素材，而且它呢在表达上尤其的美妙，它你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经，可是它又是一个文学作品， 他说使用的语言看起来是直述的，可是他不是，他是透过象征式的语言，看起来好像是逻辑的，可是他是超越于逻辑的。可是他又把三际，就是世间过去现在未来这三个世间把它敲破。你有没有觉得我们有时候看一些画，这些画家的印象派的，你知道印象派的是什么？我想印象派的大师来看佛经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叹不如，因为他的印象实在没有他那么样子的宽广无涯，没有办法。好，我们今天给各位谈到这里了，各位请留意啊，念佛的时候我们讲到那里，我们就要把念佛的法要要同时摄受到你的念佛里头来，才不会下一次你见到净空大师的时候，净空大师又跟你讲你只会念佛，你念的念一生念一百生只是念那一生，你不晓得念一生里头有无量法门。我们知道生上西迷山顶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过去念佛在第一会里头是讲我们世祖妙缘，我们投注于宇宙之间作为世间主，这个世间主一方面是气世间的，一方面是有情世间的，一方面是正觉世间的，这个世间主开始张开嘴巴发愿念佛，心念即佛，我们即住如来家。第二会里头讲实性，我起菩萨初发心功德，在这初发心功德里头，我以实性正定的法门入于清净庄严之地而念佛。到了第三会这里，到了须弥山顶的时候，你要入清净庄严，要从定到了这个清净里头，这个第四殿是没有办法用寻思观察多闻心想而所及的，必须是真正万缘放下，这个世间主是真正万缘放下，而你与一切世间主同在，他是因陀罗王境界的，同时也是依多相继的，这个时候是圆满的。要在这种发心，用这种自己的内在的一个法门来念佛的时候，你现在该知道，其实从我们讲华严到现在只是还在讲华严啥那念华严啥那门的华严念佛啥那门，我们只是在讲华严，我们整部经讲完了还是在念佛。可是你听完经以后的念佛跟别人念一声阿弥陀佛，他已经不同了，你已经真正遍说法界过了，你是你的念佛是扎扎实实的。所以乍看之下念佛法门好像很简单，只要念南无阿弥陀佛就行了，其实念佛那里面的殊胜，念佛那里头需要的意行，在念佛里头的难行，那里面不是少善因缘少许功德能做得到的。所以千万不要说啊，念佛很简单，我就要念佛就好，这样是不够的。等一下念佛的时候，请各位就必须在念佛之前把心收摄回来，这样子的去念，那么你已经同时在信，同时在住里头，那么这种念佛最为殊妙。等一下大家就要试试看。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